根据牛顿告诉我们呢，这也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西洋史里面，他说当时呢，这个波斯啊，不只征服了巴比伦，也征服了埃及，也征服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沙地，那个国有三个国，所以那个三个国应该就是他口中所咬的那三个那个国。那么这个果然呢，后来这个预言是应验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但以理说这个事还没有发生。那么然后呢，下面我想我们不再去说它，比方说这个豹有四个翅膀，那么我们知道果然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这个国呢就分成四个小的王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后来也都应验。所以如果我们从纯粹应验角度来看的话，那你看得出来这些预言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不过呢，我们今天所注意的呢还不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到底它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这里面呢到底这个第七章啊，我们所看见那同样的是个预言，没有错啊。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到了罗马，然后最后呢到了是人类末了的时候，这个当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特别是在欧洲，在旧的版图里面，你发现像欧洲共同市场这样大概有十个国家，然后最后有第十一个角啊，那个就是应该第基督，然后呢而且第四只兽和前面的兽都弄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从大体，如果我们不注意细节的话，从大体上来说的话，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呢是讲一件事情，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的。从征服者的眼中来看是金银铜铁，从俘虏的眼中来看，那整个的历史是有血有泪的历史。因为但以理就好像那只羊一样，现在呢他看见将来，他不光是看见了，当然你从这个你征服者的话，你看见说你这个因为胜者为寇嘛，败者为寇，胜者为王嘛。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当你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看，你所看见只看见金银铜铁，但是呢从一个俘虏的角度来看，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表面上来看是人类代表人类成就的一些大的帝国，因为你看见他辉煌的一面，你只看见他荣耀的一面，你只看见万里长城何等的雄伟，你从来没有听见孟姜女哭的声音，你没有想到说这个万里长城它是盖在一些头颅骨上面的，这个我们没有想到。那么今天如果你是帮助建筑万里长城的，那么你的角度是个俘虏的角度，你所看见的是千万个头颅，但是呢从秦始皇的眼中来看呢，这是在外太空，将来几千年以后如果有人升到外太空的话，你一定能看到人类的成就。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从里面来看的话呢，这就给我们看印度人堕落以后人那个堕落那个情形，给我们看见是残忍，给我们看见无情，给我们看见凶暴。那这所有狮子豹跟熊所代表的一切，这就是一个俘虏的眼中所看见的。好不容易，如果今天从外面来看的话，谁不甘心呢？尼布加利斯不甘心，因为他不愿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他愿意他的金头永远下去。所以他醒来以后，他照了个金像，这个金像果然从头到底到脚都是金的，这就代表他的心态，就是说他不满意，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只是个金头，他要个金人，他不要个金头。为什么？因为他征服者他希望永远执政，他希望永远胜利，他希望永远微笑。但是从今天俘虏的口中眼中，从但以理的眼中，他也不甘心，因为当他看见这个老狮子过去以后，结果来的是熊，熊过去以后来的是豹，豹过去以后来的是另外一个不知名更凶残的野兽。那么现在这个图画什么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在里面，就好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中被送到熊的口中，好不容易波斯帝国下去，结果没有想到豹来了，仍旧跑到豹的口中。 那么好不容易现在报过去了，没有想到又来了一幅，又来了更凶残的野兽，那就是罗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从神的子民的角度，这是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这是从苦难民难民的角度，这从俘虏的角度，你所看见的是四只野兽，不是金银铜铁所代表外面辉煌的景色。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如果我们有透视的眼光的话，第一，你看你这个世界是度过经的，所以难怪叫人情不自禁，难怪叫人要追逐，所有的都要摆上去。我们上次曾经说过，年轻的时候人要的是情，再年长一点人要的是钱，最后人要的是权。这个世界所能给你的就是情、钱、权。那么情、钱、权都是七打头的，有人说笑话说这就是欺骗的欺啊。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在这追逐，只爱江山不爱美人，为着那个刻骨铭心的爱情，你能够把所有都摆上了，许多人痴，许多人狂。我们知道这是欺骗的情。那等一等，你有了情以后，现在呢，钱要更多更多。有了钱以后，你看，特别有了钱的人，他所要的是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权金权，这就是为什么金牛金牛。那最早圣经里面的金牛犊老早就是金牛犊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要的是要权。那么从表面上来讲太可爱了，表面上来看每一个人都希望得着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这个柯达克照相馆老板呢，他真的征服了这个世界。他怎么征服这个世界？他那个所有的店呢，全世界各地都有店。他很骄傲的一件事，他东半球关门的时候西半球开门，西半球关门的时候东半球就开门。但是你知道最后他怎么死？自杀死的。卓别林他给全世界欢乐，在每一个许多爱慕他的人里面心中都占有一席的地位，因为他的确征服了他的世界。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他到了他生68岁生日那一天，当大家在唱这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的时候，当生日快乐的时候，那么他要切蛋糕，结果人家发现他的刀锋不是向下，他的刀锋是向着他自己的，后来他们把他抢过来。老人与海，我汉明威，他从小就是很好的猎手，他一直在追逐追逐追逐，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得着这个世界，他一定要找这个罪的对象，最好的对象。所以他写了一本《老人与海》，这本书听说看起来一点索然无味，一点意思也没有，光讲一个老人跟海，但他可以写成一本书，这也是他的满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代表他的心态，他的一辈子就是要打猎，要打猎，要得着全世界，就像主耶稣要得着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尼布加利沙，每一个人都是亚历山大，我们都要征服全世界。为什么你这么苦啊？为什么现在你这个那么这个缩紧腰带？为什么每天不是8个小时上班下班？为什么不是九点上班5点就下班？为什么还要延长定制呢？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世界太可爱了，这个世界太吸引我们了。所以定制呢，就像汉明威一样，他追逐追逐，最后他终于找他的对象，那个对象是谁？他自己。所以最后呢，他轰然一响，结果他不是他猎物粉身碎骨，他整个人自己粉身碎骨，这就是汉明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给人看见，不错，这个世界给你的印象是金银铜铁花花绿绿，年轻的时候你追求情，再等一等追求钱，最后你追求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看见是面子，我们今天所看见是金银铜铁，那都是假象，这是世界的外表，这是世界的包装。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这世界，弟兄姊妹，为什么？ 因为主知道世界是什么东西。真正理智是什么呢？第七章所看见。第二章你看见面子，第七章你看见理智。等到你真的看见了世界的理智，你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被罪污染过的人在那里追逐，在那里搅着。我们有一个很高的理想，我们在一个很高理想的借口底下，结果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弟兄姊妹，你把一个很好的理想、很好的蓝图放在一些人，放在一个堕落过的人里面，充满了残忍，里面充满了强暴，里面充满了凶杀。你看看，像这一次竞选到最后几天的时候，你看见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就显出来了。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一定要把一个人完全的踩在脚底下才可以。所以最近我常常抓住一次机会，就告诉我的学生，特别考试过了，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作弊。我说你们不晓得哪一个人将来你们要做省长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现在你们做作弊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人家要抓你，人家要去做研究，然后要把它找出来，不管三七二十，只要抓到你就很穷追猛打，要把你打，要把你打到十八，打到这个抬不起头来为止。但是弟兄姊妹，虽然这样，你看见吗？人宁可怎么样都没有关，挨着骂也不要紧。许多时候家庭的悲剧也搬出来了，然后妻子蒙羞，然后儿子蒙羞，然后家人蒙羞，但是不要紧，只要我能登上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是民主的制度，不管今天是像英国一样，或者像日本一样，它另外一种的制度，不管哪一个制度，我们一定要记得，整个世界的图画是两幅，一个是第二章，一个是第七章。从第七章的角度，你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过的人。所以这里所表现的是狮子的表现、熊的表现、豹的表现。快是真快，闪电真是闪电，一下子你看他赢了，一下子他拿到天下，像亚历山大一样。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时候，当他征服完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不说做皇帝，我们事实上我们都是皇帝的最佳候选人。我们是在不同的场合在那里追逐，有的人在情场，有的人在商场，有的人在权力舞台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只要能把一个人拉下来，今天只要能把我弄上去，什么都可以。不要问我受了什么教育，不要问我哪几个博士，只要我能上去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悲剧。当你看了这些悲剧以后，你就知道说这就是第七章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一切。金银铜铁是用什么来回答呢？一块石头来回答，那个石头不是人所造的。金银铜铁是有价值，但是是俗气的，不是谁。这结果呢，你看见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最后要结束这一切。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国或者天国和世界上的国不同在哪里呢？世界上的都是金银铜铁，但是呢，属天的国是石头，石头是从神创造的。所以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城啊和巴比伦城不同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石头造的，巴比伦的城墙是砖头造的。石头是神所创造的，砖头是人模仿神的创造造出来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人要经营。